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放宽液化天然气和运车船限制，强化海运战略。
白宫痛斥洛杉矶叛乱，国防部派海军陆战队员前往。
美中伦敦重启贸易谈判，川普称进展良好。
关税战影响深化，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一交换了战俘，其中包括25岁以下的战俘和其他受伤严重的战俘。双方宣布，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行动，也是6月2号在伊斯坦布尔直接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交换至少1200名战俘，另外还包括战争中阵亡人员的数千具遗体。另一方面，据一份泄露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内部文件显示，俄罗斯将北京视为敌人，并对中共试图招募在华俄罗斯人作为间谍的行为表示高度警惕。同时，莫斯科也担忧北京会试图对边境领土提出主张。目前，俄罗斯因战争和经济制裁而实力受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抵御北京的潜在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示官员采取行动拦截威胁，防止重要战略信息流向中国。文件强调，俄罗斯一方面试图遏制中共情报活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力求避免公开损害双边关系。官员们被警告，不得公开提及中国情报机构为潜在敌人。
美国15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周一在巴尔的摩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川普政府归还数千件先前没收的装置。这些装置可用于将半自动步枪改造成射击速度与机枪一样的武器。川普政府于5月16号达成和解，解决了禁止使用某些强制重置扳机禁令的诉讼。该禁令是在拜登任内由政府实施的。提起诉讼的15个州表示，根据联邦法律，持有此类装置仍属非法。新的诉讼旨在阻止将这些装置归还给其所有者。各州表示，强制重置扳机等转换装置近年来在暴力犯罪和大规模枪击事件中被频繁使用，而且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售的此类装置至少有10万件应被视为可用于非法机枪。
美国司法部周一发布公告表示，一名中国公民认罪，承认受朝鲜政府指使，非法向朝鲜出口枪支、弹药及敏感技术。这名中国人名叫文胜华，42岁，来自加州安大略。文胜华日前已经认罪，承认犯有一项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共谋罪和一项作为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的罪行。他将面临最高20年和10年监禁，法院量刑听证定于8月18号举行。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文胜华在2012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在2013年12月签证到期后，他非法滞留美国。在进入美国之前，文胜华曾在北京的朝鲜大使馆与朝鲜官员会面，这些官员指示他为朝鲜采购物资。司法部公告说，文胜华承认，他受朝鲜政府官员指使行事，向朝鲜运送枪支、弹药和敏感技术，并没有按法律要求向美国司法部长通知他在美国受朝鲜指挥和控制的行为。
周一，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戈尔贡宣布，中国公民韩正轩目前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和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因走私货物进入美国和作出虚假陈述被逮捕，并被刑事起诉。此案由联邦调查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ICE） 及 ICE 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联合调查。2024年及2025年，韩正轩从中国向美国寄送了4个包裹，内含隐藏的生物材料，这些包裹均寄往密歇根大学某实验室的某人。戈尔贡指出，一个来自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外国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到密歇根大学实验室使用，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式，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现场行动代理主任诺瓦克表示，我们不容忍通过我们的入境口岸走私受管制的生物材料。这次拦截再次证明了海关及执法伙伴致力于防止潜在危险物品危害美国人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宣布，将修订301条款行动，取消液化天然气出口比例限制条款，下调非美国制汽车运输船费率，并明确豁免为美军服务的特定船舶。虽然针对细节进行调整，USTR 强调，整体战略目标不变，仍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重建美国在海运领域的主导地位。USTR 这次也调降了对非美国制造汽车运输船的港口费用，原打算每辆车当量单位征收150美元，现在改为净吨14美元，将自2025年10月14号生效。这个费用将叠加在川普政府先前对进口汽车课征的25%关税之上。美国石油协会天然气市场副总裁詹宁斯6月9号表示，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我们期待与 USTR 合作，找出能让美国天然气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加州圣地亚哥外海发生了小型飞机坠毁事故，联盟航空管理局周一指出，这架双发动机塞斯纳414型飞机在起飞后仅15分钟就坠毁，机上6人全部罹难。存档的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电话录音对话显示，飞机在坠毁前飞行高度约1000英尺，管制员指示飞行员将高度提升到4000英尺，但是飞行员回应称难以维持高度。管制员随后建议飞机在北岛海军航空站降落，但是不久之后，飞行员发出遇到危及性命的紧急情况时的求救信号，随后管制员失去雷达联系。事故发生时的天气条件并没有特别恶劣。这次事故的3周之前，一架小型塞斯纳飞机在雾天坠毁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居民区，当时造成6人死亡。此外，周日，一架飞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南约60英里的咖啡县坠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痛斥洛杉矶叛乱，国防部派海军陆战队员前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周一的苹果全球开发者2025大会上，苹果带来了多项更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 iOS 26，这是自 iOS 7以来最大的一次界面改动。全新的设计语言名为 Liquid Glass， 主打闪亮、透明和半反光的视觉效果，为系统带来了更具未来感的使用体验。锁屏和主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更符合整体美感。苹果还调整了系统的命名方式，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系统都以年份命名，例如 iOS 26、Mac OS 26、Watch OS 26等。除了 iOS， 其他平台的更新也颇具看点。Watch OS 26引入了新的界面、手势操作以及由苹果 AI 驱动的健身助手。Apple TV 升级了用户个人资料切换功能，并新增卡拉 OK 模式。 macOS 26搭载了 AI 加持的 Shortcuts 应用， iPadOS 26则进一步向 macOS 靠拢，加入了预览、标注、图像导出等功能，并支持 Apple Pencil 操作。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周一宣布，将与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合作，推出一个全新的超级沙盒，帮助银行和金融机构安全试验人工智能技术。从今年10月起，英国金融服务企业将能使用 NVIDIA 的加速计算平台和 AI 软件，在监管支持下探索 AI 应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这一计划主要面向正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的机构，并为发展更成熟的企业提供实时测试服务。FCA 首席信息官表示，此举将帮助缺乏技术能力的公司测试 AI 概念，推动创新， 同时保护消费者和促进经济增长。随着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展，隐私和欺诈风险也引发担忧，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和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被指出可能涉及数据回传问题。部分银行对全面采用 AI 工具仍持谨慎态度。
天文学家近日通过夏威夷凯克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发现了一种名为“极端核瞬变”的罕见天文现象。这是宇宙有史以来已知能量最强的爆炸事件。这种现象发生在超大质量黑洞吞噬接近的大质量恒星时，其亮度是一般潮汐瓦解事件的10倍以上。主导研究的夏威夷大学博士生辛克尔指出，名为盖亚18 CDJ 事件的能量，甚至是已知最强超新星的25倍，相当于100个太阳一生能量的总和。极端核瞬变可持续发光数年，极为罕见，发生的频率比超新星还低千万倍。科学家认为，极端核瞬变不仅揭示了恒星死亡的极端方式，更成为研究早期宇宙中黑洞成长的新的窗口，因为它们的亮度极高，即使在遥远星系也能观测到，相当于穿越时空。回望宇宙历史。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一痛斥洛杉矶骚乱是叛乱行为。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调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国防部警告，如果暴力升级，不排除将动用海军陆战队。请听报道。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认为，部分在洛杉矶发生的状况，尤其是近日出现烧毁警车的事件，不是对突袭逮捕移民行动的正常抗议，而更像是挑衅行为。他周一强调，墨西哥政府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抗议行为，呼吁墨西哥移民社群要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周日在洛杉矶街头和高速公路上，示威人群与警方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白宫副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称，骚乱已构成针对美国的叛乱行为。截至周一，已有至少56人被捕。川普总统部署的数千名加州国民警卫队也陆续抵达洛杉矶。川普说："我们已经很好的控制住了局面。我认为情况本来会非常糟糕，它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但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一宣布，将暂时向洛杉矶部署约700名海军陆战队员，直至更多国民警卫队抵达。五角大楼证实，派往洛杉矶的国民警卫队将增至4000人。在海格塞斯宣布之前，已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派往洛杉矶，协助当地警力维持秩序。海格塞斯周末表示，如果暴力升级，他将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往评判。美国北方司令部周日表示，如果国防部需要，他们已处于准备部署状态。周日晚间，加州州长纽森在 X 平台上称，他已正式要求川普政府撤回在洛杉矶县部署军队的命令，并要求川普把军队交给他指挥。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周一向媒体表示，群众有权抗议，但不能越界攻击执法人员。白宫周日在 X 平台上张贴 FBI 悬赏告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协助抓捕一名攻击执法人员并损毁政府财产的男子。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一，美国和中共高级官员在伦敦举行自五月以来的第二轮谈判，目的在化解两国高风险的贸易争端。第一天会谈结束后，川普总统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请听报道。
中美两国周一在伦敦兰卡斯特府开启新一轮贸易谈判。美中团队试图通过谈判让五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协议重新回到正轨上。据彭博社报道，首日谈判进行了6个多小时，在伦敦时间周一晚8点左右结束。双方将在英国下令时周二上午10点恢复谈判。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谈到美中贸易谈判时说，谈判进展得很好，但和中共谈判并不容易。他还说，美国谈判代表会打电话给他，向他介绍谈判情况。川普说，我们想开放中国，如果我们不开放中国，也许我们什么也不会做，但我们想开放中国，这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件大好事。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团主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共代表团主要包括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川普政府最近指责中共未能履行日内瓦承诺，扣留向美国输出的稀土。中共则反批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日内瓦会谈后，中国稀土出口许可程序的混乱，加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和美国最近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收紧，凸显美中之间达成交易的复杂性。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告诉 CNBC， 预计美方在伦敦谈判中会放松出口管制，以换取中共放行稀土的出口。伦敦会谈是美中代表团一个月前在瑞士日内瓦会晤以来首次谈判，目的是恢复双方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信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的采访时说，我们希望美中继续推进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他说，这届政府一直在监督中国遵守协议的情况，我们希望这能够推动更全面的贸易谈判。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受美中贸易战和新一波关税的影响，美国五月份从中国海运进口的集装箱数量大幅下滑，创下疫情以来最大跌幅。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大跌35%，台湾则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下逆势上扬，对美出口创下33年来新高，使得两岸出口表现呈现鲜明的对比，凸显美中贸易谈判已成为形塑新贸易格局的关键时刻。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供应链数据公司笛卡尔6月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指出，2025年美国自中国的海运集装箱进口量年减28.5%，仅约63.7万个20尺标准箱，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这也是自年初企业为规避关税提前备货后，首度出现明显收缩。数据显示，中国在美国海运进口中的占比降到29.3%，创下2年多以来最低。美西长滩和洛杉矶港口首当其冲，来自中国的货柜量分别下滑超过30%。笛卡尔分析指出，这反映出美中关税政策对进出口的实质影响已经浮现。在此背景下，中国五月对美出口也出现剧烈下滑。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资料，对美出口金额年减35%，创疫情以来新低，对美贸易顺差也缩水超过40%。即使整体出口年增4.8%，但受外需疲软与高基期影响，增幅低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台湾则在供应链重组与 AI 的应用需求推动下逆势突围。根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五月对美出口金额达155.2亿美元，年增高达87.4%，不仅改写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对美出口占比更一举冲上30%，为1992年以来首见。其中，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为主要成长动能，年增超过1.5倍。台湾财政部分析指出，由于 AI 伺服器需求暴增，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企业提前备货等因素，都是带动出口表现突出的关键。此外，台湾五月对东协出口也表现相对亮眼，年增52.3%，显示亚洲供应链持续转移的趋势日益明确。相比较之下，中国对东盟与欧盟的出口虽有成长，但未能抵消对美出口重挫的冲击。面对贸易急冻与出口困境，中美双方于6月9日在伦敦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此次会谈聚焦于稀土出口与科技管制。美国总统川普对谈判表示乐观，白宫也透露考虑放宽部分出口限制，但是否会延长90天的关税战暂停协议仍有待观察。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日美首脑将在G7峰会期间在加拿大举行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美首脑将在G7峰会期间在加拿大举行会谈；
小肯尼迪撤换疫苗咨询委员会，6月底将重组；
川普将在白宫保留星链服务，祝马斯克顺利
；ICE 遣返上百名中国非法移民，多人有犯罪前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官员6月9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首都基辅与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为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俄方称此举是回应乌军近期对俄境内的袭击行动。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呼吁市民避难，当地传出多声爆炸与枪响，多栋住宅与汽车起火，一所学校附近出现大量碎石，初步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军事管理部门表示，多区遭无人机攻击，建筑受损，火灾现场正在搜救。奥德萨方面，州长基佩尔指出，俄军无人机攻击造成妇产科医院、急诊病房及住宅受损并起火，民用基础设施遭破坏。尽管美方正努力促成停火协议，俄罗斯攻势仍未停止。俄乌双方都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但这场战争已造成数千平民丧生，多数为乌克兰人。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6月3号遣返了122名中国非法移民。ICE 达拉斯分局于6月9号发表新闻稿指出，这批被遣返人员包括96名男性和26名女性，年龄从19岁到68岁不等，其中多数人有刑事犯罪记录。ICE 表示，这些人违反美国移民法，已接获最终驱逐令，并在全美多数 ICE 拘留设施羁押后，被安排搭乘特殊包机遣返回中国。被驱逐者中，有人涉及谋杀、强奸、猥亵未成年人、人口走私、贩毒和贿赂等罪行。例如，一名47岁的男子因谋杀罪被定罪，一名49岁的男子因贩毒被判刑，一名50岁的女性因贿赂罪被遣返。ICE 代理局长乔什·约翰逊表示，这次成功的遣返行动展现了 ICE 与其他部门的紧密合作，有助于加强美国社区与国家的公共安全。他强调说，所有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外国人，不论国籍，都可能被逮捕、拘留并依法遣返。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将在白宫保留星链服务，并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服务。星链服务是由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公司推出的。总统还祝马斯克一切顺利，也暗示马斯克应该打电话给他。上周，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出了一连串对川普的公开指责，川普则发表了相对克制的言论。马斯克随后删除了自己的一些激烈言论。在洛杉矶因移民执法行动爆发大规模骚乱之后，马斯克于6月8号晚在 X 平台上转发了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的贴文，此举被认为是对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福克斯数字新闻上周五报道说，马斯克希望与川普对话，白宫助理可能会促成一次会面。
美国航空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近日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正式启用了全新的强化旅客处理系统 EPP。 透过脸部识别技术， 大幅缩短美国公民的入境通关时间。这套非接触式系统目前已在第八航站楼投入使用，符合资格的旅客几秒钟内即可完成通关，通关的时间几乎减半。EBP 系统会将旅客的脸部影像与政府数据库中的护照照片进行对比，无需出示实体证件或者事先登记。美国航空是首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导入这个系统的航空公司。目前，第八航站楼约 45% 的旅客为美国公民。EBP 目前仅开放给美国公民使用。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同时表示，所拍摄的脸部照片会在12小时内删除，仅用于通关处理，并不做其他用途。除了纽约之外，奥兰多、达拉斯沃斯堡、丹佛和西雅图塔科马等机场也已经导入了这个系统，预计未来这套系统将扩展到更多的机场。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6月9号宣布起诉38岁俄罗斯公民古宁，指控他透过创立的加密货币公司 Avita 建立跨国洗钱网络，替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转移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并协助军工企业采购受出口管制的美国技术。古宁于当日在纽约被捕，面临22项指控，包括电汇欺诈、洗钱、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等。他涉嫌自2023年6月至2025年1月间，透过 Tether 等加密货币掩盖交易来源，违规转移资金，并以虚假陈述取得汇款许可，隐匿交易对象。检方发现其 Apple iCloud 账户中存有俄国安全人员联系资讯，以及透过中国为俄官员洗钱的记录。他与伊朗、白俄罗斯等多国人士有联系，并经营可供匿名跨境转账的服务器。古宁过去3年居住于纽约高端公寓，声称为金融科技专家，实则借由跨国身份与资产隐匿交易网络。检方认为他具潜逃风险，要求羁押候审，如果罪名成立，刑期最高可达数十年。
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已经基本决定，于6月15号到17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安排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希望双方僵持不下的高关税谈判能在首脑会谈中达成一定的共识。日本政府也曾考虑让石破茂首相在近期峰会前先访问美国，并举行日美两国首脑会谈。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在日美首脑会谈之前再次访问美国，与美方进行部长级的深入谈判。赤泽亮正表示，他将于13号在华盛顿参加第六轮日美关税部长级会谈，并计划18号回国。赤泽亮正在10号的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谈判的进展时表示，日美之间尚未看清达成共识的路径。他说，最终的决定将由川普总统做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小肯尼迪撤换疫苗咨询委员会6月底将重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米歇尔·鲍曼周一宣誓就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他的任命被视为美国总统川普领导下松绑监管的信号。在川普所属共和党掌控的联邦参议院，鲍曼的任命案已在上周获得了确认。美联储周一在声明中说，鲍曼的任期是4年。今年3月份，川普宣布选择鲍曼担任监管副主席，称美国经济管理不善，是改变的时候了。鲍曼过去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监管不应成为银行服务关门的理由。他认为监管部门不应利用规则去排除合法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尤其不应该服务于无关的政策目标。
中共商务部6月10号公布，对自欧盟进口的猪肉及猪副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期限延长到12月16号，理由是鉴于本案情况复杂。中共商务部先前表示，中欧经贸高层官员3号在巴黎会谈， 包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以及中国对欧盟白兰地酒反倾销调查与反制措施等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中方承诺加快审批稀土出口。
印度2025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预估达到4.187兆美元，将超越日本的4.186兆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是有专家点出，这只是反映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轻重。印度的人均 GDP 过低，仅2878.4美元，这将是印度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印度将成为排在美国、中国、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印度的人均 GDP 远远落后于刚刚被他们超越的日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4月份，日本的人均 GDP 达到33,955.7美元，而印度的人均 GDP 只有日本人的 8.5%。 前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司马亚认为，印度的整体经济状况改善应该成为加速改革的动力。他强调说，印度应该要确保经济成长能让全民受惠，而非只让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司马亚说，要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十分重要，因为那不仅能提升整体经济，还能提升农村人口的购买力，继而扩大整体消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罗伯特·小肯尼迪周一宣布，将全部撤换现有的美国疾控中心疫苗咨询委员会17名现任成员，并于6月底前组建全新小组。请听报道。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宣布解雇疫苗咨询委员会 ACIP 17名现任成员。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此举旨在恢复大众对疫苗科学的信任，而非表态支持或反对疫苗政策。他批评现有 ACIP 与制药公司关系密切，强调该委员会从未否决过任何一支疫苗。小肯尼迪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曾几何时，全世界都仰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科学公正的指引。然而，如今公信力严重流失，我们必须透过彻底透明与科学最高标准来重新赢得信任。作为 CDC 的重要顾问机构， ACIP 负责制定疫苗接种建议，一旦经 CDC 主任核准，即成为全国官方指引，并由保险计划无偿涵盖。小肯尼迪长期质疑该委员会缺乏独立性，指出决策已丧失公正。这次大规模人事变动是小肯尼迪一连串改革中的最新一例。在上月下旬，他便绕过 ACIP 表决程序，率先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宣布，联邦政府将不再建议健康儿童与孕妇接种 COVID-19 疫苗，颠覆既有决策模式。被撤换的17名委员全数由拜登政府任命，其中13人于2024年刚刚上任。小肯尼迪表示，若不立即重组，现任政府恐怕难以在任内取得委员会主导权，认为改革刻不容缓。对于新 ACIP 的组成，他表示将引入多元观点，避免由单一立场主导，并邀请持不同疫苗观点的专家共同参与决策。此举在医疗界引发震荡。美国医学协会发表声明，谴责此举削弱公众信任，并警告在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复燃之际，此类变动可能加剧公共健康风险。而支持者则认为，此举有助于重建外界对科学与政策判断的信任。知名疫苗监督倡议者德尔·比格特里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这次人事的安排不是出于极端立场，而是希望做出能获得各方支持的决定。目前 CDC 官网已于9号晚间移除原 ACIP 成员名单。小肯尼迪表示，新委员会将于6月25号到27号在亚特兰大 CDC 总部召开首次会议，目前成员名单仍在甄选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周一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警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2030年前对北约发动攻击。他还呼吁盟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将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批准至2050年俄罗斯海军发展战略，目的在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克里姆林宫高级顾问帕特鲁舍夫周一向俄罗斯媒体表示，这项战略目标是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目前，俄罗斯海军规模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中。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舰队屡遭乌克兰打击，损失惨重。莫斯科已将国防开支拉升至冷战时期水准，并推动军备现代化。与此同时，周一，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访问英国期间，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讲话，呼吁成员国将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并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5%，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吕特强调，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威胁不会消失，我们必须全面强化北约防御计划所需的兵力与能力，实现一场国防能力的量变跃升。他强调，北约需要在集体防御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增加数千辆装甲车、坦克及数百万枚炮弹，并采购更多的军舰、无人机及至少700架 F-35 战机。吕特指出，目前俄罗斯3个月的弹药产量相当于北约全年的产量，双方差距巨大。今年北约的国防支出占 GDP 的2%。吕特预期，在海牙峰会上，盟国领导人将同意在国防上支出 GDP 的5%。这项新的国防支出计划分为2个部分，3.5%将用于核心军事需求，其余将用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的建设。在讲话中，吕特也提到美国对北约一直以来作为盟友的支持。我们都受益于跨大西洋联盟提供的保护，每个北约成员都必须尽其所能，因为美国承担了过多的负担，时间已经太久了。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上，预计美国总统川普将重返北约舞台。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